好开心再一次来到神的殿当中，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神的话。在九月以前大概还有几次机会能够在堂会当中来分享神的话。我在想要把这个责任交给另外一个传道的时间到底要跟大家分享什么话能够给大家有更好的鼓励。然后我就偏一个讲道的一个主题，就是怎么去建一个健康的教会。真的盼望我们的堂会在主的恩典当中往后的日子成为一个健康而蒙上帝喜悦的堂会。在今天讲道的时间我就想到在过去的弟兄姊妹跟牧长们跟执事交通会当中我听说弟兄姊妹在当中有很多就是不舍得我们的一些表达，也是在当中表达出你们对我们家庭弟兄姊妹的这个爱，让我非常的感动。我常说我自己的这个语言没有特别好的恩赐能够在大家当中的服侍，能够蒙大家的接纳，这个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恩典我就为弟兄姊妹这样子接纳我这样子的一个讲话讲的特别是讲普通话到现在那么普通的一个人真的要谢谢弟兄姊妹。然后当神让我在另外一个角色当中服侍的时间可能我就不能在大家当中成为教会的全职的传道人，然后弟兄姊妹表达出来的爱给我们的家人都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在这儿我真的再一次来代表我的家来向大家说一声谢谢。是主的恩典我们要感谢主，也是弟兄姊妹在这个堂会当中流露出来的爱。然后今天我再讲这个奉献的这个题目大家倘若在过去几年我在大家当中，其实我每一年都讲到关于奉献的真理我知道在教会当中好多牧长比较难开口讲这个题目，就好像是讲到这个题目就是让人感觉教会要这个要钱其实我每一次都跟大家讲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互相的提醒，让我们在这个奉献的当中能够做一个好的管教我自己亲身经历到上帝在奉献的学习当中给我经历的奉献的恩典，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不管是刚信主的还是信主很久的还是现在还没信主以后会信主的，都知道这个奉献是个恩典，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们不忘记透过奉献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有这样子具体的一个表达更证明我们对主的信心是真实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有罪性，常常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忘记上帝的一些教导，所以有很多的东西我们都忘记了。比如说我也在讲到的每一年都提大家要灵修要祷告要读经，我们要实践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要传福音，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整个属灵生命当中占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有人就说Peter 你讲来讲去都是这些题目我讲到我的这个看见的属灵的成长的重要的关键就不理解些还有其他吗？有，还有很多，但是这些最基本的都把握的不好的话，我们很难在其他更有突破能够更给神使用。所以当我在继续在大家当中的时间，我就非常的盼望能够跟大家就是在谈到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的东西，有什么东西是非常的重要。十一奉献在我们的 平常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常常的听到，但是我们不一定都能够实现出来，都能够把它实行出来。今天我就会跟大家在圣经当中再重新的看一看，在圣经当中十一奉献是什么意思，而从当中来互相鼓励，不单只是跟大家讲，也是跟我自己讲，能够在十一奉献当中能够有好做神好的管教。我们在继续听到以前，让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跟你的恩典有份。神，你拯救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丰盛的恩典跟救恩，主啊，就让我们能够存感恩的心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也求求你透过你的圣灵把你的真理解开，让我们今天能够更明白十一奉献的真理，以致我们能够更愿意在这个奉献的学习的当中来经历上帝的恩惠跟丰盛。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十一奉献，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是哎呀又拿钱，教会要我们奉献，我的生活已经那么紧了，哎，这样子把十分之一都摆上就很难哦。有一些就觉得哎呀谈什么都可以，谈到钱了、啊、就有一些人就觉得我们要努力能够在这样子的奉献当中也可以摆上，但是有时我们也有我们的困难。十一奉献在教会当中大家都会听到，有一个异端的教会，他就跟全世界的教会说，我们的教会就是全世界十一奉献实践最好的教会。然后就在他们的殿堂当中，我们看到他的殿堂非常的华丽，然后去到美国的一个城，每一个参观哪个城的人都去他们的教堂看他们的教堂多漂亮，看他们的这个风情有多伟大。但是我们这些说我们已经是真的按着圣经的真理是纯净的教会，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在实践上面实行上面就好像是有一点的落后。我说我不能给别我们在这个服事跟奉献当中不能跟其他人比，但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所领受的真理到底我们愿意实行有多大。在讲这个健康教会的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内容，第一讲就是讲到我们要把我们听到的行出来，因为只有相信的人才会顺服，也只有顺服的人才会相信。神是让我们透过相信而顺服来经过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不管是刚信主的还是信主很久的，不管是在教会只是做一个排遗址的一个交代，还是在教会当中做传道的，在世界各地做宣教士，都需要这个提醒，就是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能够可以成长跟维持，都是信靠顺服。因为从旧约到新约，神对跟随他的人的要求就是只有这四个字，信靠他而顺服他。今天在这个主题底下，我们就讲到我们怎么去来看十一奉献。当今天我分享这个内容的时间，倘若圣灵感动您的话，你可以再从今天这一周开始就真的顺服上帝的话来奉献金钱来支持神国度的需要。整本圣经里面有33处提到十一奉献。今天我就跟首先我盼望的就是健康的教会就是从健康的信徒来组成的。为什么十一奉献那么重要呢？因为有人对一个健康的教会做研究，他们有不同的 内容不同的方向来提到一个健康教会的指标，其中一点就是在里面健康的信徒他们能够真的实行奉献，就是在奉献的真理当中我们不能忽略了。十一奉献的由来在那儿开始的，原来在创世纪就是神呼召的一个人叫亚伯兰，神大大的祝福他。有一次他的侄儿跟他当时侄儿住的城里面附近的有四个王，就给另外的五个王来攻击，以致他们都被掳了。然后亚伯兰就在他的整个家族的当中叫318个壮丁，就面对五个王的军队，然后神大大的祝福亚伯兰，他就得胜了，而且把他的侄儿还侄儿把个城所有的被掳的东西都拿回来，甚至把其他王的所有的东西都掳过来了，所以就变成就非常得到一个光荣的一个胜利。然后当他回去杀败这个称为基大老马的这个人以后，他就回去一个谷的当中，就遇见一个人。圣经都记载他遇见的一个就是当时还是现在是耶路撒冷，当时是叫撒朗的地方一个王，这个王就称为摩基喜德。当时摩基喜德就带着饼带着酒来欢迎他，然后圣经就记载这个人是至高神的祭司。在希伯来书我们看见这个祭司非常的特别，是神特别在哪个时代选出来来成为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代求的一个人，他称为至高神的祭司。圣经就记载他为亚伯兰来祝福，然后就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来祝福亚伯兰，然后呢就说至高的神把敌人都交在你的手里是应当称颂的。当摩基喜德把一个真理向亚伯兰显明的时间，亚伯兰就突然间更深刻的体会一点，他318个人能够把那么多王的军队都打败，不是靠这些人的力量，是上帝特别的恩典来祝福他的结果，是神把他的敌人交在他的手里。他就做一件事，他就拿1/10来奉献给这个麦基士的，这个就是十一奉献的在圣经记载的开始。亚伯兰把1/10他掳来的把他奉献给至高神的祭司。然后呢亚伯兰的孙子叫雅各，他逃避他哥哥追杀的时间，他就去到旷野的地方，然后圣经就记载耶和华上帝在旷野向他显现，然后跟他祝福说他会成为很多后裔的一个祖先，神也大大的祝福他，甚至到的地步万国都要因他得到上帝的祝福。然后雅各在梦里看到上帝对他这样说以后，早上起来他就向上帝许一个愿，这个愿就是说神啊，倘若你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然后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然后他就说我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那个柱子的石头要作为神的殿，然后把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1/10献给你。所以亚伯兰的这个孙子也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祖先雅各，他就向神许这个愿，就是神给他有平安回到他的父家，然后也保守他给他有丰足的生活的时间，他会以神为他的神， 然后他又敬拜上帝，他也把他所拥有的十分之一献给上帝。后来我们就在这个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间，我们就发现神真的悦纳人这样子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他。原因是什么呢？在神给以色列民的启示，在利未记的时间，神就说到地上当中十分之一的东西，不管是种子、树上的果子，还是牛羊，在地上十分之一是属于他的，所以这些东西要归耶和华为圣。当人看见地上所拥有的东西，我们好多时候都是会说：“哎，这些是我的，我赚到的，这个是我的。”但是上帝从一开始跟以色列民的启示当中给我们看见，其实他告诉我们，不是所有东西是你的，有十分之一是属于神，要归耶和华为圣。当然我们更从一个宏观的角度知道，原来全世界根本就是上帝，上帝把这些交给我们，是给我们一方面是享受，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托管，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好的仆人。有一天就好像圣经所交代的，就是所说的，就是我们要向上帝来交账，透过这个十分之一归耶和华为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所有拥有的不是所有都是我们自己的。而在启示当中就告诉以色列民，十分之一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在这个十分之一奉献的这个由来的当中，当我们继续研究这些经文，我们发现几件事。第一，神这些回应上帝恩典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的人，他们是先领受上帝的恩惠跟祝福。亚伯兰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帮他打胜仗，然后他就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的仆人，就是麦基洗德。雅各神先给他祝福，说他要成为万国得福的一个媒介，然后他就回应上帝说：“我就会把十分之一给你。”后来在他的人生的当中，我们真的看见上帝非常奇妙的祝福他，到一个地步，其他人他去帮手工作的时间都发现他能够有那么顺利、那么大的祝福，完全是上帝祝福他的原因。所以雅各也愿意把十分之一来奉献。以色列民他们是经历上帝如鹰把他们背着出红海得到拯救，从围炉基家得到释放以后，神给他们说，神向他们说，十分之一是属于耶和华，所以是上帝先给我们恩惠跟祝福，然后神主动甘心的乐意的回应上帝，然后以十分之一来回应，带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带来是欢喜快乐。然后在以色列的这个律法当中就有提到，神跟这些以色列民说，你们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经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了，因为他们所办的是在会幕，就是敬拜上帝的地方，然后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在这个分享当中就给我们发现，我们把这个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的时间是奉献给谁呢？原来在民数记就说到，这个十分之一是奉献给哪些专心以侍奉上帝为他们生活的这个侍奉的这些利未人。当时这些在会幕当中来服侍的利未人跟祭司，神就把以色列民奉献给他的十分之一给他们，成为他们所侍奉的一个酬劳。所以以色列民当中出产的十分之一都是先给耶和华为产业， 然后神就是把他属于他的来赐给全职服侍的这些人。所以教会也有这个传统，就是啊，在教会当中服侍上帝的这些传道人跟牧师，他们全职侍奉的，他们弟兄姊妹奉献给上帝的这些金钱，就是可以成为他们的生活所需要的。然后在另外的记载，圣经也记载说，他们每三年当中有一年，把他们地土产出来的十分之一要奉献出来做什么呢？就用以周济本地的平民。就是我们也实践一种爱心的关怀的一个摆善，在我们现在的环境，就是做慈善用的一些公用的一些奉献，这个也是上帝所喜悦的。然后上帝在这样子的奉献当中就提到一件事，就是说耶和华神会让这些以色列民，他们这样子看顾这些有需要的人的时间，他们就神就会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蒙福。就开始讲到神说，神会祝福那些愿意为他的殿，为他的这个所服侍他的人所摆献，为这些有需要的人愿意奉献的，神会祝福这些。然后在这个十一奉献当中，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到底对于奉献的人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在神的启示当中，在生命记就提到，原来神让他们可以把十分之一的物来奉献出去的时间，就让他们和他们的儿女、他们的仆婢和还有住在他们城当中没有产业的利未人，甚至于他们周围的人都可以在耶和华神面前能够欢乐。原来实践十一奉献的时间会带来欢乐，也是经历上帝一个福气。然后在另外的经文，在生命记里面也提到，神教导以色列民让他们把十一奉献摆上的时间，就是让他们可以学习时常的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把奉献摆上的时间，一方面是我们能够有喜乐的来经历上帝的恩典，受奉献的人、受到慈惠的人也得到快乐；另外一方面，也是让我们学习能够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存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一个心。我们有时借别人的东西啊，借回来的时间我们非常的小心用，避免把它弄坏了，因为这个是别人的东西。圣经说，原来我们所拥有的，特别在这个旧约里面谈到的，有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所以到底我们拿这些神给我们的，我们怎么去来托管，我们也是怎么来运用。再宏观一点，就是神给我们有那么大的恩典，我们怎么去的态度来使用这些金钱呢？圣经就教导我们，倘若我们在十一奉献当中来有好的操练的时间，我们其实就透过这样子来学习敬畏我们的神。敬畏神有人感觉好像很抽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箴言常常的提醒我们，我们把神的话行出来，就是敬畏耶和华的表现。敬畏耶和华的人就是智慧的开关。原来十一奉献也可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去敬畏我们的神。在西西家王的时间，当时以色列因为之前的很多王啊犯罪的缘故，已经被这个亚述国灭掉，剩下犹大国。犹大国当时还有一些王还遵从上帝的命，其中一个就是西西家王。西西家王当时 就要重建这个圣殿的服饰。圣经就记载，他就派这个祭司立位人按照他们的班次来奉献神所悦纳的燔祭跟平安祭，然后也在神的殿当中安排服饰，包括有人唱诗歌，有人在守门，有人就是做很多在圣殿当中的服饰的动作，让民众能够在圣殿当中在高举耶和华为他们的神。然后他们这个西西家也叫当时耶路撒冷的百姓，要他们把祭司利未人所应得的分给他们，让这些服侍上帝的人可以遵心的遵守耶和华的律法。然后当这个王杀这个狱子以后，以色列人就立刻真的把他们的十分之一送到这个圣殿当中。到一个地步，当时整个圣殿所有东西加起来织成堆垒，哇，好丰满的，所以当时就带来整个国家有一个属灵的复兴。这个是非常好的榜样，就是真的当以色列民把他们当给神的十分之一摆上的时间，整个民族都得到祝福。我们知道在西西家王的时间，亚述大军曾经兵临这个耶路撒冷城下，但是神都把他们拯救，以致他们可以继续的可以过一个侍奉上帝的一个生活。但是到他们这个旧约最后一个先知称为马拉基先知的时代，只是以色列民好像都忘记上帝跟他们所讲的话，所以就有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时先知就像当时已经被掳回归的这些犹大人讲到关于上帝的心意，然后他就说万军之耶和华曾经讲，讲什么呢？就是说他们这些以色列民都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常常的偏离神的这个教导，不遵守，然后神就呼唤他们，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一句话非常的宝贵，哪一天当我们回头真的以神为神，我们愿意亲近我们的神的时间，神有个应许给我们，他就亲近我们，他就转向我们。但是当时的百姓就跟神说，神啊，我们要在什么地方来转向你呢？神就跟他们说，人岂可以夺取神的物呢？你们仅夺取我的供物。神就跟他们说，你们把这些本来是属于我的东西都偷了，你偷去以后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做？这些以色列民就说，我们在什么事上偷你的东西啊？你是神啊，我们怎么去偷你的东西？耶和华上帝就透过先知跟他们说，就是在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当中，当献上的这些供物的当中，十分之一奉献到圣殿当中来支持这些立位人、祭司还有当时在圣殿服侍的人，当献的供物就是三年十分另外的十分之一来支持这些有需要的人。这些以色列民没有按照上帝的教导来遵行，所以神就告诉他们，因为你们这样做，咒诅就临到你们的身上。其实在回归的时间，在尼希米的时代，当时尼希米就在众民的面前发出这个呼喊，他说，我看到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给的利未人与歌唱的都跑回自己的田地去了。他们本来应该在圣殿当中服侍，但是他们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乡种田去了。为什么？因为本来以色列民奉献给上帝的没有供养他们，所以他们就回头做生活需要的东西。 当我看到这个利未尼希米记这一句话的时间，我就想起上一次我在中国跑的时间，有机会去到一个城市的当中，看到他们当中的有两个传道人，他们很年轻，但是他们很爱主，他们在哪边服侍。我就问他们大概他们收入有多少，他们跟我说啊，他们练神学的神学院每个月才给他们900块人民币。大家想一想，在现在的中国，900块的人民币怎么去生活？然后在这个教会，他们服侍的教会说他们也会给他们一些支持，但是支持是大概有几百块给他们。当我看见的时间，我内心有一种的酸酸的感觉，哎呀，这些愿意服侍神的人，他们真的是有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在生活上到底教会可以怎么去来支持他们。而神就带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啊，神就在让我在当中来把这个啊一些挑战来挑战当时的这些弟兄姊妹。当中大概有10多位弟兄姊妹，他们大部分就在大学当中来读书，差不多毕业的也有几位。他们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愿意奉献自己成为传道人。然后其中有个弟兄就跟我说，哎呀，王老师，能不能我跟你谈一谈。好，我就约定在下午就找一个房间跟他谈一谈。他就说他身边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很乐意奉献自己来侍奉上帝，但是面对成为传道人的时间，这个需要非常大，但是他们也很实际的看见他们能够得到的这个工资太少，让他们生活得很忙。所以有一次就是跟他讲说，哎呀，倘若真的能够多一点的话，我就愿意了。当然有弟兄姊妹有这样子的心，我就会感觉就为他祷告，求神都给他们有这样子的信心可以走出去。但是倘若真的教会能够在供养传道人的服事上面能够真的有足够的话，应该有更多的人可以走出来在这个时代当中来服事。我在89年还在工作的时间，我都跟大家分享过，当时我就选择在神学院去念神学，不去念这个 MBA。 念神学的时间曾经学到一个真理，在看这个哥林多前书9章的时间，我做一个 paper 就发现原来神的心意真的是要让服侍的人得到好的供养，但是侍奉神的人也不要要求教会给他们有什么供养，但是教会就需要有这样子的智慧来支持传道人，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的来服侍。我觉得我要离开这个责任的岗位来分享这个是最好的，不如让大家误会以为我是要求大家奉献给我，其实这个是真理，我不怕跟大家分享。我们盼望真的我们在这个奉献当中能够忠心来支持更多的人起来全时间的奉献。尼希米的见证提醒我们，我们会不会让传道人都退下去不能遵心服侍，是因为教会给他们的支持不够。前几年在另外一个教会，我就知道这个传道人很有幸福事，但是他就在这个教会当中也要做生意来维持他们的教这个生活的需要。求神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奉献的当中能够不要让服侍上帝的人受亏损，上帝服侍上帝的人受亏损就是我们的亏损。 然后神也在这个马拉基先知的教导当中跟他们说，你们要把当拉的十分之一全然的送到创户，使我家有粮。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讲这句话，我们真的很惭愧。他本来一切拥有的都属于他的，但是他只是交托给信任他信任的人，但是他信任的人没有按他的心意把这些做出来，结果他又透过先知在跟他们讲，上帝还是有怜悯，跟这些人说，你们倘若不敢做的话，你就用这个来试试我，看我会不会把创伤的天幕打开，轻抚给你，甚至到个地步你没办法做那么多的福气。对他们农业社会的人来讲，首先就是他们耕种的地方不会受到这些蝗虫来攻击，所以他们种出来的东西都能够有好的收成。第二，他们种的葡萄树树上的果子都是熟了才掉下来。我们最近都有谈到啊，吃到一些在树上熟的果子是真的很甜啊，特别是早一阵子我跟美玉有机会去到加州，在加州吃老边的橙真的很甜很好吃啊，不需要运的，就是在他们的果园当中出来就可以送给我们啊，就在整个市场可以购买来吃了。树上熟的果子真的很好吃，来到我们这边已经各一层了。我们在亚洲香港跟中国更难吃到很刚刚掉下来的这些加州的这个橙啊，这个橘子哈、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神说，我要祝福你们，就让你们能够经历到没有蝗虫来破坏你们，也你们的果子也那么好的，到一个地步就是万国都要称你们为有福，然后因为你们的地都是喜乐之地。是神的心意，就是当我们能够按照他的教导来这样子来行的时间，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经历到他给我们丰盛的福气。在新约的时代，刚才读的罗马书就提醒我们，其实耶稣把我们拯救，我们整个生命跟我们的生活都应该成为一个活祭来献给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的奉献也是在这个活祭的大前提底上，来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把需要的奉献给主。新约的时代也提到，我们要捐得乐意的人才是上帝喜悦。所以我上次分享这个奉献真理的时间，也跟弟兄姊妹分享，倘若你内心里面还是有些困难的话，不能乐意的话，你可以给自己的挑战，神给你的感动，每个月奉献多少你就会摆上。对于学习奉献的人，我也讲过了，就是十一其实一个好的开始。然后我就在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心底的话。在前一周啊，这个交通会里面有弟兄姊妹非常关心我们啊，就是哎呀 Peter 你怎么去生活啊，教会工作没有了，然后教会啊，因为我这一次去宣教也没有参与一些宣教的机构，所以弟兄姊妹愿意奉献给我都好像没有办法。然后也提到哎呀，这些宣教机构我没参与了，所以也不能申请教会的这个差遣基金，就替我们担心。弟兄姊妹的爱就在你们的表达的当中显出来，我们非常的感谢。我能告诉弟兄姊妹的就是，弟兄姊妹请放心，好像保罗所说的，我样样都有，而且是有余，已经充足了。在我们移民来美国之前，我们在香港的教会，他们也谈到要购买一个地方来建一个新的堂会。当时美玉跟我就决定，我们留下一笔的钱，当教会真的购买这个堂的时间，我们就奉献给教会。后来当时的教会就决定不再购买这个堂会了，所以这一笔钱就一路存在我们的这个银行的当中。 到今天当神感动我要走上这个宣教的路的时间，李玉跟我也谈到，要不然我们就动用这一笔本来是属于上帝的奉献，我们就用在另外的一个角落的服侍的当中。所以我们也是感谢上帝啊，以前的我的摆上就支持今天的我的服侍。所以请弟兄姊妹不用为我们担心啊，当弟兄姊妹看到这个十一奉献的时间，我就好像以前我在上主路学牧师给我的教导一样，来提醒弟兄姊妹，把大家的十一的奉献给 BCEC， 给我们的教会，然后呢拆船的奉献，甚至于倘若神感动你要支持哪一个宣教士的，是在这个十一奉献以外来奉献。因为我们的教会神自然带我们来在这边成为我们属灵的教，我们领受神透过教会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支持这个教会。所以我也打算在我成为宣教士的时间，我也继续奉献给我们的教会，因为这个是我们属灵的家。然后其他宣教师怎么算，神给我够用的恩典还是另外的在支持他们，以致他们都能够在前方继续的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那么你自己呢，我们一方面知道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上帝的保守。其实我银行的存款可以在2008年的这个金融风暴可以一天就没有，对不对？所以不是说放在银行就一定可以很稳的，当时有多少银行倒闭了。所以我们都是上帝的恩典保守，所以我们即使可以仰望上帝。鼓励弟兄姊妹这样子来摆上。有一段我以前的牧师讲道当中我深非常深刻的一个经文，这是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的经文，圣经就说到我们的神必叫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当我回头想的时间，我真的经历这一句话的证实，神真的叫他荣耀的丰富，把我一切的需要都供应充足到一个地步，不单止我足够，我还可以帮其他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也鼓励你能够在十一奉献当中，神给你有感动的话你也摆上来经历这一句话的证实。只有伤心的人才会顺服，也只有顺服的人才伤心。我们信得过神真的能够这样子做的话，我们就顺服上帝的提醒跟教导。